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的受试验，或者说是耶稣受试探。我们上次已经看了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试探，今天我们要看耶稣受的第二和第三个试探。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第二和第三个试探的次序是相反的。马太福音是先记载魔鬼带耶稣到圣殿的最高的一个地方，最高点，但是路加福音把这个放在第三个，也就是放在最后一个试探。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马太福音的次序是原始的，是一个地理的前进，由旷野到圣殿的顶，也就是圣殿的最高点，然后到高山。马太跟路加这样不同的安排是适合马太和路加对于神学真理不同方面的关注。马太在马太福音里面发展山上是重要的启示地点，例如在登山宝训耶稣第五章第一节说，耶稣上了山，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所以山上是重要的启示地点。十七章第一节，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他在他们的面前改变形象，也就是把他在创世以前所拥有的荣耀显给彼得、雅各和约翰看。而马太福音最后第二十八章，耶稣复活的耶稣跟门徒在加利利的见面，也就是说在加利利耶稣向他们显现，也是在山上。所以这是马太他要发展山上是重要的启示地点，以至于他把魔鬼带耶稣到高山来试探耶稣放在最后。而路加则是深深的关心耶路撒冷，强调耶路撒冷是耶稣传道工作的目标，耶稣生命中的冲突在那里达到最高点。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九章三十一节开始，耶稣就往耶路撒冷去。在九章三十一节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所以这是指向耶稣的钉死复活而且升天。所以这个时候已经近了，耶稣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九章五十三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然后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一再的提到耶稣他生命中冲突的最高，达到最高潮，或者说达到最高点，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来完成这个救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路加他关心耶路撒冷是耶稣传道工作的目标，以至于他把魔鬼带耶稣到圣殿的最高点这个试探放在最后，也就放在第三个。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耶稣受的第二个试探。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受的第二个试探是魔鬼带他到一个高处，瞬间 把所有世上的国度显给他看。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是记载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极高的山，但是在路加福音，路加仅仅说是一个高处，没有强调是一个极高的山。在这个高处，魔鬼瞬间，也就是一刹那之间，把所有世上的国度显给耶稣看。这样的叙述表明这是一个意象，一个 vision， 因为站在一座高山或者高处，并不能看见世上的万国，并且这里说是瞬间，一刹那之间把世上的国度显给耶稣看。所以这样的叙述表明这是一个意象，这就类似在摩西死以前，生命记第32章48节到49节，耶稣吩咐摩西从摩押平原上一座山，叫做尼波山，上尼波山到那里来观看神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因为摩西在这个加底斯巴尼尔，是在那个地方，摩西没有在以色列百姓眼前尊耶和华为圣，神叫他吩咐磐石，磐石就会有水出来，他被以色列人激怒，却用杖击打磐石，因为他没有在神的百姓眼前尊神为圣，所以神不允许他进迦南地，他不能够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以在他死以前，耶和华就吩咐他上尼波山，也就是在摩押平原，也就是在边界上，过了约旦河，从摩押平原过约旦河就是耶利哥城。所以摩西就在摩押平原这个区域的一座山尼波山，他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上了尼波山。然后生命记3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就说耶和华就把全地指给他看，也就是把整个神赐给以色列的这个迦南地，神一一的指给摩西看。那么照样这个尼波山，如果你到圣地去旅游啊，现在是在约旦，通常很多时候也会到尼波山，可是事实上在尼波山也是一样的，不可能可以观看全部的迦南地，但是耶和华在尼波山上把全地指给摩西看，就是把基列一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的地，直到西海、南地，还有平原等等，从耶利哥的盆地直到索尔。换句话说，这是在意象中来给摩西能够观看神赐给以色列为业的迦南地。这里类似的魔鬼也是在意象中一刹那之间，一瞬间把世上所有的国度显给耶稣看，然后他就对耶稣说，我将给你所有这一切权柄和他们的荣华啊，这些世上国度的权柄和他们的荣华。魔鬼强调他要把这些 赐给耶稣，所以在这里给你，我将给你，这个给你是被强调的，是放在句首。魔鬼应许要把地上所有的国度和这些国度的荣华都赐给耶稣，换句话说， 魔鬼应许要赐给耶稣这个世界宇宙性的权柄，因为地上所有的国度，也就是整个全世界全宇宙的权柄和这些国度的荣华，魔鬼说他都要赐给耶稣。但是他接下来说明理由是，因为这已经被赐给我了，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他为什么可以把世上所有的国度跟这些国度的荣华都赐给耶稣呢？他说因为这已经被赐给我了，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已经被赐给我了，这是一个被动式，这个被动式是属于出于神的被动式。也就是说，魔鬼他现在拥有这个宇宙性的权柄，乃是神把这世上所有的国度放在魔鬼暂时的统治之下。所以换句话说，是神赐给他，是神把这世上这些国度的权柄放在魔鬼暂时的统治之下。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乃是神的世界，不是撒旦的。神在这个世界中拥有绝对的权柄，施行统治。但是神允许撒旦在其中拥有某种的统治。所以在约翰福音中，耶稣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王。耶稣预言他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这世界上的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所以他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12章31节、14章30节跟16章11节，耶稣每逢提到撒旦都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王。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也称撒旦是这世界的神。不但如此，在约翰一书5章说，19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而这整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换句话说，神允许撒旦在这个世界中拥有某种的统治。所以撒旦说，这已经被赐给我了。他声称这个世界已经被赐给他，所以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但是我们要知道，魔鬼应许将赐给耶稣的乃是暂时的地上的权柄和荣耀，不是永恒的权柄和荣耀。他应许要赐给耶稣所有世上的国度，这世上这些是属于地上的暂时的权柄和荣耀，不是永恒的权柄和荣耀。最后他加上一个条件，他说，所以若你在我面前敬拜，所有这一切将是你的了。撒旦他提出的条件是耶稣在他面前向他下拜和敬拜他，也就是说，撒旦要耶稣把唯独属于神的敬拜归给撒旦，要耶稣以魔鬼以要耶稣以他，也就是以魔鬼作为耶稣新的神。这一直是撒旦最终的目标，撒旦最终的目标就是要 得着只有单单属于神的这个敬拜。所以他开出的条件，要耶稣在他面前向他下拜，以他为耶稣的神，来敬拜他。如果耶稣照魔鬼所说的，以他为新的神来敬拜他，那么他应许要赐给耶稣地上所有的国度、权柄和荣华。这地上所有的国度、权柄和荣华，立刻就都是耶稣的了。其实，在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七章13-14节，在那里描述亘古常在者设立他的宝座，而有一位像人子的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这位像人子的是驾着天云而来，到这位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于是他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各国各族和各方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的，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在旧约但以理书七章13-14节，神应许那位像人子的将被赐给权柄、荣耀、国度，而且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同时在诗篇第二篇第八节，神应许大卫王朝的君王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全地都归属于你。也就是说，这个神应许要把权柄、荣耀和国度都赐给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然而神这样的应许乃是必须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时才将会实现的。不过如果耶稣接受撒旦的条件，那么他立即就可以成为万王之王，他不需要成为受苦的仆人，承受十字架。这就是撒旦他以一个捷径的方式来引诱耶稣，提供给耶稣一个不需要经过十字架就可以成为万王之王的这样的一条捷径。所以我们来看魔鬼这个试探的要点。首先，这个试探是针对耶稣的使命。神差耶稣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耶稣的使命是要除掉罪，完成救赎。所以他必须先成为受苦的仆人，为我们人类牺牲赎罪，然后才成为在地上掌权的君王。因此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把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与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联系在一起。因为天上的声音说，你是我的儿子，这个是暗指向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大卫的子孙，神应许将使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神要做大卫王朝君王的父， 而大卫王朝君王要做神的儿子，是暗指向诗篇第二篇这个大卫王朝君王登基的那一天宣告说神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是耶稣不但是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他是独特的神的儿子。但是这个天上的声音不但宣告，向耶稣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是我所爱的，也就是他乃是独特的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同时最后这个天上的声音说我所喜悦的，这就跟以赛亚书中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是神所拣选，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正祷告的时候，天被打开，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的声音做出的肯定和宣告，把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跟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在魔鬼的试探是要引诱耶稣规避十字架而享受王权，提供一条不经十字架就成为弥赛亚君王的路径。只要耶稣敬拜魔鬼，那么地上所有的国度权柄荣华立刻就是耶稣的。魔鬼引诱耶稣照他的方式而不照神的方式，神的方式是要耶稣在成为受苦的仆人之后才承受国度，但是魔鬼要耶稣规避成为受苦的仆人，规避这条十字架的路径。只要敬拜他，那么立刻耶稣就可以得享过他所赐给耶稣的这个宇宙性的权柄，所有地上国度的权柄和荣华。换句话说，魔鬼引诱耶稣走捷径来得享充分完全的弥赛亚权柄，引诱耶稣不必受苦就可以得到将来有一天神应许是属于他的国度。魔鬼是以立即获得的权柄和荣华来引诱耶稣规避十字架，要在时候未到之前就把地上的国度强加在耶稣的身上。但是神的旨意是要耶稣借着十字架来得着国度，在十字架上打败神的仇敌，耶稣被加冕成为弥赛亚君王。所以这个就是魔鬼对耶稣的试探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点。不但这个试探是针对耶稣的使命，这个试探同时引入了偶像的敬拜。魔鬼要耶稣以他来取代神而成为敬拜的对象，夺去唯独神才拥有的敬拜，这是违反了十诫的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百姓显现，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民要成为神的百姓，所以在西乃山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就诞生了。于是神把十诫赐给以色列百姓， 是他们必须要遵守的。借着遵守这些诫命，他们可以维系与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而十诫的第一条诫命，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十诫的第一条很清楚，耶和华是救赎以色列的，所以他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不可以敬拜别的神，除耶和华以外他们不可以敬拜别的神。而第二条就是关于他们为自己来造偶像，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也不可以造任何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水中的形象，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们。现在魔鬼要耶稣以他来取代神，而成为耶稣敬拜的对象，这就是引入了这个偶像的敬拜。所以偶像当然在十诫里面特别提到是有形的，无论是照着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些天上地上地底下的这些东西的形象来制造偶像。但是其实偶像是跟第一条诫命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任何除耶和华以外的人事物如果成为敬拜的对象，那么就成为偶像。所以不一定是人手所造的雕刻的偶像，撒旦要耶稣以他来取代神，来成为耶稣敬拜的对象，就是要耶稣把唯独耶和华神才拥有的这个敬拜归给撒旦。所以这是一个偶像的敬拜。在生命记第六章的十到十五节和生命记第八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摩西一再的警告以色列不可以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不可以随从别的神。但是贯穿以色列的历史，拜偶像是他们最主要的罪。尽管神一再差先知去告诫他们，他们都不肯听从，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到外邦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撒旦对耶稣的第二个试探。那么耶稣怎么样做出回应呢？他再次引用生命记的话来回答撒旦，这一次他引用的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我们看到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所以在这个希伯来文旧约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翻译本中，生命记六章十三节的命令是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从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五节这个上下文来看，摩西警告以色列不可以忘记耶和华，不可转离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而效法迦南人去拜迦南人的神。相反的，以色列要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唯一配得他们敬拜的 乃是救赎他们的耶和华。如果他们转去拜偶像，耶和华必定重重的刑罚他们，因为耶和华是嫉妒的神。所以这就是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五节这个上下文所强调的，警告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忘记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而转去效法迦南人，敬拜迦南人的神，唯独耶和华是他们敬拜的对象，他们要敬畏耶和华，并且要侍奉耶和华。耶稣引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来回答撒旦，但是在耶稣的引用，他把希腊文七十四译本中的敬畏改为敬拜。我们刚刚说在七十四译本希腊文译本或者甚至是希伯来文译本当中，生命记六章十三节是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现在耶稣把它改为你要敬拜主你的神，然后耶稣在侍奉他加上单单，单单侍奉他，来跟撒旦对耶稣提出的条件说敬拜我形成一个直接的对比。撒旦说敬拜我，耶稣在侍奉他加上单单，单单侍奉他，就跟撒旦要求耶稣敬拜我形成一个直接的对比。耶稣引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他以你要敬拜主你的神和单单侍奉他来表明，无论是以色列这个神的儿子，我们说过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神差摩西去向法老，以色列的王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这个我的儿子就是指的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无论以色列这个神的儿子或是耶稣这个独特的神的儿子，他跟神的关系是独一的，是以色列这个神的儿子，是与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是不同的，唯独耶稣是神独特的儿子。所以无论以色列这个神的儿子或者耶稣这个独特的神的儿子，都不能够在对神不分心的效忠上有任何的转移。你要敬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所以无论以色列或者耶稣都不能够在对神不分心的效忠上有任何转移，都必须不妥协的对神忠贞，向神忠诚，单单的敬拜耶和华并且侍奉他。在这一点上以色列失败了，耶稣却得胜了，并且预先期待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得胜。他坚定不移的持守对他的父不分心的效忠，顺服他父的旨意，借着十字架来得着国度，来得享王权。所以从耶稣的回答，从撒旦这个试探和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知道他为弥赛亚君王的国度正在不断的扩张，将逐渐摧毁他的仇敌，只等到将来最后的仇敌被毁灭的日子。耶稣他将成为弥赛亚君王，他的国度耶稣知道是正在不断的扩张，将逐渐的摧毁他的仇敌， 直到最后的仇敌完全都被毁灭为止。到那时，耶稣将会在全世界掌王权，这世上的国将成为神和基督的国，或者说将成为神和弥赛亚的国。所以耶稣他很清楚神他的父给他的应许，要把国度权柄荣耀都赐给他，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要来敬拜他。所以他很清楚他的国正在不断的扩张，将逐渐的把他的仇敌毁灭，只等到将来最后的仇敌被毁灭的那一天，这地上就将成为神和基督的国，耶稣将在全世界来掌王权。然而这一切的成就都必须是在耶稣对他的父完全忠贞的降服之下来完成。也就是说，这一切他的国度的扩张，他的仇敌最后完全的被消灭，是地上成为弥赛亚的国度，耶稣在这全世界掌王权，都必须是在耶稣对他的父完全忠贞的降服之下来完成。所以从耶稣在地上传道工作的开始，他就了解他的使命是结合了君王与受苦的仆人两方面的角色。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所受的第二个试验，或者说第二个试探。接下来我们就看耶稣受的第三个试验，或者第三个试探。魔鬼带耶稣到耶路撒冷，使他站在圣殿的翅啊，就是像鸟的翅膀上啊，站在圣殿的翅上。路加把这个试探放在最后，因为他要把最高潮放在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中，耶路撒冷是耶稣传道工作的目标，在那里耶稣将完成神拯救的计划，为人类的罪成为赎价。所以路加就把这个试探放在最后，因为他关注的是耶路撒冷，所以魔鬼带耶稣到耶路撒冷，使耶稣站在圣殿的翅上。在这里，圣殿这个字所指的应当是圣殿区，而不是这个圣殿这个建筑物本身。这个翅这个字是指最高点，所以圣殿的翅到底是指什么呢？圣经学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可能的，这个圣殿的最高点啊，这个圣殿的翅就是圣殿的最高点，最可能的是指圣殿区的东南角，在那里是所罗门廊和黄廊交汇的一个角落。圣殿区有外邦人的院，外邦人院里面内层就是妇女院，妇女院在里面一层就是以色列人院，或者说男人院，然后再往里面就是祭司院，也就是圣殿本身，那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这个在外邦人院有两条长廊，一条长廊被称为是所罗门廊，另外一条长廊是黄廊。那犹太人的拉比包括耶稣在内，经常就在这些长廊之间来回的走，教训他们的门徒。那所罗门廊跟黄廊交汇的地方，那个角落就是圣殿区的东南角，从那里的平顶向下俯视 吉伦西，因为圣殿的东边就是橄榄山，圣殿山跟橄榄山之间就是一条溪谷，就是吉伦西。所以从这个东南角，这个所罗门廊跟黄廊交汇的这个地区，从这个长廊的平顶向下来看，这个吉伦西是非常高的。这个从这个最高点向下到吉伦西大概有450英尺之高，所以站在这个最高点往下看会让人感到晕眩。所以魔鬼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就使耶稣站在圣殿的最高点，很可能就是站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提出对耶稣的试探，他再一次提出说，若你是神的儿子，跟第一个试探首先所提出的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第一个试探的时候已经说过，从希腊文的文法来看，若你是神的儿子并不是怀疑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而是假定这是真的。魔鬼是假定了，也承认了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所以可以把它翻为既然你是神的儿子。所以魔鬼他其实是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并且你也知道你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你就证明出来吧，既然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来证明吧。他说从这里跳下去，既然你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吧。他就吩咐耶稣从圣殿区的这个最高点跳下去。乍看起来，魔鬼这个吩咐似乎是很可笑的，为什么叫耶稣从圣殿区的最高点跳下去？但是他接着引用圣经上的话，既然耶稣两次引用圣经上的话来纠正他，所以现在他主动引用一段圣经上的话。所以他吩咐耶稣说，从这里跳下去，从圣殿区的最高点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他引用经上的话来支持他这个命令的理由。他引用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11节到12节，以这段经文作为支持他吩咐耶稣从这里跳下去的理由，来证明他这个命令吩咐耶稣这样做是对的。诗篇91篇乃是一篇诗篇，欢庆那些信靠神的人，他们所经历的，或者说所拥有的，神对信靠神的人的拯救和保护，神对他们所应许的拯救跟保护。所以诗篇91篇，首先诗人他发出邀请，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他就表明他对神的信靠。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蛇的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的箭，也不怕黑夜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两节就是撒旦所引用的。然后十三节，你要喘在狮子跟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跟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这一篇诗篇是欢庆神对那些信靠神的人的拯救和保护。虽然神没有保证信靠他的人不会遭遇恶人的破坏、迫害跟患难等等，但是对于每一个信靠神的人，神应许保护和拯救。特别是第十一节和十二节，神应许他要差他的使者来保护这些信靠他的人，而且要这个神所差的使者要用手托着他，托着信靠神的人，免得他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么撒旦就引用这两节十一节十二节作为他吩咐耶稣从这里跳下去的一个理由，而且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撒旦他的引用的中心点是神所应许的保护，这个是十一节十二节所强调的。然而他乃是误用神的话，他把神的话断章取义的应用在一个自我中心的行动上。他吩咐耶稣从这里跳下去，做出一个自我中心的行动。所以他是把诗篇九十一篇神应许的保护断章取义的应用在这个自我中心的行动上。其实诗篇九十一篇所着重的是这些向神忠诚的人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完全倚靠和信靠这位至高的神。对于那些向神忠贞的人，这些人是把至高的神当作自己的居所，他们是住在神的面前，他们乃是信实的顺服神。他们如此信实的顺服神是必须的。所以这篇诗篇虽然神应许要为信靠他的人提供保护和拯救，但是诗人在这篇诗篇里面着重的焦点是这些向神忠诚的人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就是必须要完全的依靠和信靠神，他们是把至高神当作自己的居所，是住在神的面前。所以第一节就是邀请他们住在至高者的印下。所以这些人的责任，他们信实的顺服神是他们必须尽的责任。但是撒旦断章取义的要耶稣做出一个自我中心的行动，利用神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是强调必须信实的顺服神，而断章取义的把神所应许的保护应用在要求耶稣 或者吩咐耶稣做出一个自私自我中心的行动来利用神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撒旦这个试探的要点，他企图使用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以及神对于信靠他的人所应许的拯救和保护来试探耶稣。所以这个试探是针对耶稣与父的关系，因为信靠神的人，这是这些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耶稣是神的儿子，特别是独特的神的儿子，所强调的也是他跟神，他跟他的父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这个撒旦企图使用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还有神对于信靠他的人所应许的拯救跟保护来试探耶稣，也就是针对耶稣跟父的关系来试探耶稣。撒旦欺骗的伎俩是将一个真理错误的应用在一个自私的行动上，和误用在一个不正当的动机上。所以确实神应许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提供拯救跟保护，这是一个真理，可是撒旦的诡诈和欺骗是把这个真理错误的应用在一个自私的行动上，误用在一个不正当的动机上。这也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基督徒在引用神的话经常会落入这种错误的里面。虽然所引用的经文是一个真理，但是问题就在于把这个真理错误的应用在自私的动机，或者说一个不正当的动机。而撒旦如此的误用经上的话，却以这个经上的话来支持，来证明他吩咐耶稣这样做是对的。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神又对那些信靠他的人应许他的拯救和保护，所以撒旦建议耶稣可以毫无顾忌地跳下去，以此来要求神的保护，并且试验神的拯救是到什么程度，神是否会信实地照他的话去行。然而我们已经强调诗篇91篇所指的是那些真正信靠神以神为避难所的人，这一些真正信靠神以神为避难所的人，他们深知没有任何全能是不在神的掌管之下，也深知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在神的旨意之外，在天上或者地上没有任何的全能是大过神的，这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所以他们不需要去试验神的保护和拯救。要试验神的保护和拯救的人乃是出于不信，只有出于对神的不信才会试验神他的保护和拯救是如何，才会试要试验神是否会信实照他的话去做，试验神的拯救是到什么程度。因此魔鬼引诱耶稣不信靠神，刻意使自己的生命落入危险，以此来强逼神做出行动，要求神行神迹来证明他的保护。这就是第三个试探，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由于耶稣 两次引用经上的话，魔鬼现在也主动引用经上的话，然而却是把一个真理错误的应用在一个自私的行动上，误用在一个不正当的动机上，企图做出一个刻意使自己的生命落入危险的行动，来强逼神做出行动，来要求神的保护，来要求神行神迹，来证明神的保护。耶稣就第三次引用生命记上的话来回答撒旦，这一次他引用的经文是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十六节。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所以这一节经文禁止神的百姓试探神，而且指向以色列人在玛撒试探神的这个事件。以色列人在玛撒试探神的事件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以色列人离开出埃及以后，他们从寻的旷野到了利非定，在那里安营，但是在那里他们没有水喝，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不信靠神，因为没有水喝就跟摩西争吵，并且发怨言要求水喝。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一节说，他们在利非定安营，人民在那里没有水喝，就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呢？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人民在那里渴望要有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呢？于是摩西就向耶和华呼求，神就吩咐摩西拿着他的手中的杖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可以给百姓啊，来供应百姓有水喝。所以这个地方就被起名叫玛撒，玛撒这个字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做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吵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因为他们在那里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好，所以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禁止神的百姓试探神，而且指向以色列人在玛撒试探神的事件，以至于这个玛撒跟米利巴就成为试探神的象征。这个玛撒和米利巴这两个地，这两个名称就成为试探神的象征。试探神是出于对神的不信，而要求神来证明他自己。所以我刚刚读的十七章第七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出于对神的不信而要求神来证明他自己。耶稣引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以此来表明他绝对不试探神，因为圣经上禁止神的百姓试探神。对以色列民以及对耶稣而言，要求神以神迹式的保护来证明神的眷顾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出于不信，出于不信才要求神 以神迹式的保护来证明神的眷顾。神所要的一个合宜的态度是信靠和顺服。神不是可以随意被玩弄或者被试验的。耶稣身为神的儿子，对他的父是丝毫不动摇，绝对不改变的信靠和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描述耶稣，他本来是神，他却取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既然成为人，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身为神的儿子，他对他的父乃是丝毫不动摇，绝不改变的信靠和顺服，这是神所要求的合一的态度。试探神是出于对神的不信，要求神以神迹式的保护来证明神自己，但是耶稣拒绝试探神，他是表明他乃是不动摇的信靠和顺服神。耶稣再一次的胜过魔鬼的试探，所以最后路加就做了一个结语，他说魔鬼用尽了每一个试探，用尽了每一个试探，这说明魔鬼已经耗尽所有攻击的弹药，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用来试探耶稣了。所以他用尽了每一个试探，他已经耗尽所有攻击的弹药，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用来试探耶稣了。在过去40天的期间，他不断的试探耶稣，以这里所记载的三个试探为最后的结束。耶稣这位战士借着圣灵的能力打败了每一个魔鬼发射的炮弹，胜过了每一个试探，通过了每一个试验，魔鬼再也无计可施了。所以这里路加说他用尽了每一个试探，他再也无计可施了。于是魔鬼离开耶稣，直到一个合时宜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中，耶稣传道工作期间，魔鬼与耶稣之间的征战只是有时候出现，在第四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和十三章可以看见，有时候魔鬼和耶稣之间这个的征战出现在耶稣传道工作中，但是只等到耶稣受难的那一周，魔鬼再度积极的活动。耶稣受难的那一周，也就是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一周，魔鬼再度积极的活动，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直到一个合时宜的时候。时候耶稣受难的时候近了，耶稣在地上最后他的生命，在地上生命最后的一周，魔鬼再度积极的活动。这是我们看到关于耶稣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去接受神的试验，但是旷野也是魔鬼活动的所在，魔鬼就来试探耶稣，魔鬼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来完成神的目的。虽然40天的期间他不断的试探耶稣，但是耶稣胜过每一个试探，通过每一个试验。我们看到耶稣是完全的得胜。我们下一次还要再来把整个耶稣所受的试探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摘要，一个全面的一个思考，同时耶稣受试验或者说受试探所具有的意义。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看耶稣受试验或者说受试探也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得胜的途径。所以我们可以从其中来学习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胜过撒旦一切的试探。所以下一次我们还是需要来把整个耶稣受试验或者受试探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对于我们所具有的意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耶稣受的第二个和第三个 魔鬼的试探，第二个是针对耶稣的使命，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差他的儿子来完成神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首先必须先成为受苦的仆人，为我们人类牺牲赎罪，但是同时也是借着这个在十字架上来替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他打败他所有的仇敌，被加冕成为弥赛亚的君王。所以他神的旨意是要耶稣首先成为受苦的仆人，然后才被加冕来得享这个弥赛亚君王的尊荣。这是为什么魔鬼试探耶稣，这第二个试探是针对耶稣这个使命，来引诱耶稣规避十字架的受苦，不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受苦就可以来享受王权，提供耶稣一条不需要经过十字架就可以成为弥赛亚君王的路径。他是以立即可以获得的权柄和荣耀来引诱耶稣不需要承受十字架。我们说神应许耶稣要把地上的国度权柄荣耀都赐给他，但是这个应许是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会实现。现在撒旦要在时候未到之前就把地上的国度强加在耶稣身上，也因此他提出一个条件要耶稣敬拜他，以他为耶稣的神来成为耶稣敬拜的对象。所以这个试探同时就引入了偶像的敬拜。神才拥有，唯独神才拥有这个敬拜，现在魔鬼他要夺取这个敬拜，这也是魔鬼一直以来的一个目的。但是耶稣引用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你要敬拜主你的神和单单侍奉他，来表明无论是以色列或者是耶稣自己都必须坚定不移的不分心的效忠于神，在对神不分心的效忠上不可以有任何的转移，不可以 不可以失去对神的忠诚，必须不妥协的对神忠贞。所以耶稣他不但表明拒绝把唯独神才拥有的敬拜归给撒旦，他也坚定不移的持守对他的父不分心的效忠，因为他说单单侍奉他，他顺服他父的旨意，借着十字架来得国度得王权，而不是按照撒旦的方式敬拜撒旦就可以立即得到地上国度的权柄和荣华。而我们说这个地上国度的权柄和荣华是暂时的，是地上的，这些权这个地上的国度的权柄跟荣华不是永恒的权柄跟荣耀。魔鬼对耶稣的第三个试探是针对耶稣与父的关系，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神应许凡是信靠神的人，神应许提供拯救和保护。所以针对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和神对于信靠他的人所应许的拯救跟保护，撒旦来试探耶稣，针对耶稣对神的信靠和顺服，针对他是神的儿子，是对他的父完全的信靠跟顺服，所以针对耶稣跟父的这个关系来试探耶稣。魔鬼他吩咐耶稣从圣殿区的最高点跳下去，他引用诗篇91篇11节到12节来支持他给耶稣的命令，而他这个引用的中心点就是神对信靠神的人所应许的保护，但是他把这个真理断章取义的应用在一个自我中心自私的行动上。断章取义的意思就是说，诗篇91篇本身所着重的是这些真正信靠神的人，他们的责任就是他们必须信实的不改变的顺服神，他们以神作为自己的居所，住在神的面前，他们有责任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依靠这位至高的神。可是撒旦引用的时候就是断章取义，把这一个部分省略，而把神所应许的保护应用在一个自我中心的行动，一个不正当的动机，也就试探神这个动机。所以魔鬼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引用经上的话来表明，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又对那些信靠他的人应许神的拯救跟保护，所以耶稣可以毫无顾忌的就从圣殿区的最高点跳下去，以这个行动来要求神的保护，来试验看看神会不会信实的照神的话去做。这个试探引诱耶稣不信靠神，并且试探神。所以耶稣第三次引用生命记上的话来回答魔鬼，他所引用的是生命记第6章16节，他以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来表明他绝对不试探神，无论是他或者是以色列人要求神以神迹式的保护来证明神的眷顾是错误的，如此试探神是出于不信。神所要求的合一的态度，也就是诗篇91篇所强调的，乃是对神完全然的信靠和顺服，这是神所要求的合一的态度。所以耶稣表明他绝不试探神，并且他既然身为神的儿子，他对他的父是丝毫不动摇绝不改变的信靠和顺服。 所以在耶稣所受的这个试探，我们看见第二个试探要提供一条捷径，使他可以不需要承受十字架的受苦，就得到这个弥赛亚君王的权柄。耶稣曾经在彼得承认他是基督之后，就开始向门徒说明他是弥赛亚的使命，乃是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因此耶稣呼召所有要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跟随耶稣。我们今天跟随耶稣，我们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我们也要走同样十字架受苦的路径。我们不能走一条捷径，我们不能贪图一个安逸，一个舒适，一个不受苦不为义的缘故受逼迫的一种生活。使徒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像耶稣一样持守对神不分心的效忠，来顺服神的旨意，顺服耶稣的呼召，来走这条十字架受苦的路径。我们若是真正持守真理，去遵行神的真理，我们都会要受逼迫，我们也都要走过跟耶稣一样的这条受苦的路径。但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我们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同时我们也必须来效法耶稣，在所有一切的事上真正的信靠和顺服神，是不动摇的，坚定不移的来信靠和顺服神，而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经常存着不信的恶心来试探神，跟在旷野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试探神，他们抱怨，他们所有的这些失败都是我们的见解。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真正信靠跟顺服神，我们就会经常的以不信的心来试探神。这是我们必须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其实许多的时候往往出于不信，就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求神来证明他自己，也就是试探神，求主怜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赞美，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传道工作的开始，正式开始传道工作之前，在受洗时，神自己宣告并且肯定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独特的是独特的神的儿子，并且是神所选立的弥赛亚君王，也是神所拣选所喜悦的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但是神还要做一件事，那么就是 耶稣必须被试验，显明他对神不分心的效忠，显明他对父坚定不移的顺服，他才可以真正完成神给他的这个受苦仆人的角色。所以我们真的是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上敬拜和赞美。这个得胜真是让我们看见，在40天的期间，面对魔鬼不断的试探，并且以这3个试探达到最高潮，魔鬼用尽了一切的每一个方法，每一个试探，耶稣都胜过，耶稣胜过每一个试探，也通过每一个试验，他是得胜的，开始他正式开始他传道的工作。我们向上我们的主献上赞美，若非如此，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领受这个救恩。如果不是我们的主如此对父不分心的效忠和顺服，又怎么可能为我们提供这个拯救呢？我们真的是要俯伏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谢谢主，你的怜悯和恩典，差你的儿子来救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如此的全然的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我们真的是渴望跟随我们的主，完全对我们的主效忠，像我们的主像他的父完全的效忠一样。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的心智，也真的是赐给我们能力，可以效法我们的主一样的，真是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持守我们对神的忠诚以及完全的顺服，来在这地上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也就是令人做耶稣的门徒，直到末时神的国，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为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